大家其实现在台湾也有非常的外国人在台湾，嗯，看他们哦尝试我们的食物，就跟我们尝试他们的食物是一样的感觉，很喜欢看他们，尤其是听到说哇，他们喜欢吃我们的油条，哇，就觉得非常感动。好，刚才我们听到一些外国人的语言哦，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缅甸的裙子，它其实是应该要配那个夹脚拖才到位啦，但是我们在这懒得带一个拖鞋。如果我上课拉裙子，你们就不要介意哦。
它就是一片
布，对不对？
对，它用绑的。
所以那跟泰国的 salon 那些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在缅甸呢，女生叫藤梅，男生叫龙吉，就是龙吉是一片圆圆的，跟那个沙漏有一点点像，对，但他们就是会有自己的名称的。好，我们常常会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在台湾的外国人，他就抗议说，我们台湾人讲的中文其实真的是让他哦觉得非常的惊讶哈。好，
我是这么学的。我四年前在法国上那些中文课，
所以很
基本的东西。早上好，我是酷。对，那时候我的中文老师是中国人。今天天气很好。对了，这些就没有了。然后我去完物流学。
那酷，你的汉语真的行啊！
等一下，我先跟朋友介绍。毕业后我在台湾，看看这里有没有正式学过中文。我只有这几本新课本，然后在家自己学习。然后我这样就发现，台湾人讲的中文都不在中文课本里面，所以真正的主题是外国人听不懂台湾中文。有一个特色，我发现台湾讲话的时候，发音都会黏在一起。在台湾有八字念在一起，念得太清楚的话，大家好，我是酷。完全中文好标准呢。你来台湾，你有学台湾人？台湾语区啊，哦有我哎，到台湾语区的有我。
法国人。
大家好，
台湾人原来是这样讲吗？
大家好，
台湾人呢，应该是听不太懂嘛，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哎，亮姐，你知道吗？我上次吃了那种超级大的鸡排哦，真假我看，叫喵喵吃，这样说怎样？叫胖哎，
胖
啊胖，我觉得很好啊，胖死你了。
第二个特色，我发现在台湾有很多奇怪的主语词。这些是在课本可以看得到，但不会解释怎么用，有那么多不知道怎么分。
可以啊，
不错哎。怎么会呢？
然后呢？
不要忘记哦，
不要忘记哦。等一下 ，O 跟 O 怎么分呢？
我们因为里面完全没有预助词，所以很难知道我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
第三个特色，
可以哈。我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用，但我请教一点就发现有很多意思。
他等下把意思打
给你哈，我去便利商店哈。我跟你讲了，我到那边哈。
赶快来，每样都要吃一种。这是我们老师。
啊，不行，我帮帮哈。讨厌。
你自己
好，
都要吃一种。
好，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呢，我们其实很习惯我们的文化，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当他跟另外一个文化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原来我讲很久，大家好，酿酿酱酱哈，
大家好，变成大家好，
对，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好，
你的意思我听有啊，我知
道。听有啊。对，我其实还看了刚才前面那个，就是吃传统早餐的那个英国人哦，胖胖的那英国人，他另外一个节目就是介绍五个在台湾可以活下去的五个短句，其中一个就是哦，不好意思，他说呢，他每次就是被警察拦下来或什么时候，只要说不好意思，然后就通常可以哭。然后是更好用的呢，
东西吃，
还有要讲那个台语版的，还是哦，就这样，
老师，
对，
老师，
对，老师， 就很有效的。
我有吃，
他说的很对耶，
说的很对。所以我今天我们谈文化，一方面会谈我们去接触异文化，一方面也会谈说我们怎么被人家辨认出我们的文化哈。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奥巴马来举例哦。奥巴马呢，跟那个川普，我用川普来举，川普跟奥巴马这个叫同文化，懂意思哈？虽然他们长得不一样，虽然他们背景不一样，可是在他们都在美国生活哈，都是美国人。然后呢，近文化呢，他去跟那个澳洲的总统见面的时候，这个美国跟澳洲有点像，语言也有点点像，可是他们呢，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做事的风格会不太一样哈，所以呢，这个。有点相近，但是又不太一样，或者你也可以说，我们台湾跟中国，有一点近，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化，我们觉得一听就知道，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哈。异文化呢，去跟那个北韩，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这个体验啊，或者是互动的方式啊，完全不一样，到底该握手还是到底要握到什么程度，哈。所以，这可以，大家可以理解有同文化、近文化跟异文化，所以我们接触不同的文化，大家其实吃的，像这个。金山面跟那个巴巴斯，这个是云南口味，所以是晋文化哈、然后呢，这个咖爷，这个也有点点相近哈、可是像这个金三角啊、烤饼啊，这个其实离我们远一点点哈、所以大家都可以体验看看文化差异。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放在一起，哇！你看这个法国，哇，还有各种餐具，可是中国人就用一个筷子就好，
一双吃到
底。对对，这是一个中国女生画的，很可爱。这个是法国学生的合照，这个是中国学生的合照。好。在桌上呢，你会看到盐跟胡椒就放在西方的餐桌上，我们就是酱油跟醋放在一起哈，这不一样的感觉，吃也不一样，穿也不一样。然后呢，哇，如果对方西方人说哇，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中国人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如果呢收到一个礼物呢，中国人就说好，谢谢谢谢，然后带回家看。外国就是要在所有人面前全部打开来给大家看。然后呢，美国人跟妈妈说：“妈，我爱你就够了。”哈，中国人要说：“妈，你要小心你的健康哦，天气变冷了，你要多穿一点哦，我要寄一个手套给你哦。”很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啊，美国人呢说：“我为了要工作，所以赶快吃饱。”然后呢，中国人说：“我为了要吃，所以我去工作。”所以是不一样的思维。所以其实这个从外表一直到我们做事，然后我们想事情。价值观会不一样。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图，最外围是行为。我们通常接触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先从它的外在行为来观察，所以我们就会判断说，它跟我们不太一样哦，或者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特色，我大概可以猜测。但是呢，它里面其实有价值观，就是他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有他们的分辨。但价值观的在底层呢，会有信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最核心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看到有人叉着腰，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想要跟我们讲话。可是到了缅甸呢，小孩看到我们都叉着腰，我们想说是现在是怎样？但他们说老师好，老师好，老师我要回答问题。对，就是他们这样是尊敬的意思。所以你从行为来判断，跟他们也都，我们都觉得要尊师重道，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行为不同。但是我们有可能这个行为跟这个里面的价值观信念是连在一起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瑜伽，做瑜伽呢，他觉得只是运动，做到后来他就开始去印度修行了。所以其实这个行为会影响到他的信念，他的一些行为模式的融合，有时候会改变他的想法。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个信主的深谷跟一个沟通的高墙，来了就一边吃早餐哈，多吃一点把它吃完，不然就
新加坡越南，
对对对，然后
老师，请问你现在你是说插这样子插着腰还是这样子？这样意思，这样子的意思，
手插着，手插着，
脚插着，插着，
脚
脚
插着，
这样子，对对对
对。好，信主的深谷，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传福音会遇到这两个障碍，我们有时候传在我们沟通上面会一个墙，我们想要跟他们表达，想要让他们懂，所以我们要跨过一个墙。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要过一个深谷， 就是呢，哦，你的文化跟我这么不一样，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信你的信仰，然后不要违反我的文化？好，所以其实会有两面哦，我们也不要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快快强调好了哦，对对方来说，他要过一个谷。好，所以好，我们再往下讲哈。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影响到文化的传福音的时候的文化策略呢？社会结构不一样，城市的人。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我们以国家来看，会有一些不同文化，但其实就算在一个国家里面的城市、乡村甚至是部落，他们会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哈。好，我们再回到前面这里，刚刚讲这个沟通的高墙跟深谷。举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基督教很多都是从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来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这叫洋教，只有以前的戴德生在中国就说，这是洋教，所以戴德生才换上了中国的服装，穿上这样的衣服，让人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就要变成一个蓄胡啊，然后穿衣服是不太一样的 style。我还是可以维持一些我的文化，到今天还是会有很多人就会想说，我信主，我是不是就不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就不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像蒙头巾的，你会看到，其实有很多蒙头巾，我们看就会觉得那一定是穆斯林，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变成我在这个族群里面身份的认同了。所以当有一些就算他信主，他可能是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习惯。当然我们都希望不要被各种这种束缚，但是有一些文化是我们可以尊重的，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我们需要理解怎么样让他们一样可以不用离开自己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族群，然后免得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为了不要让我们的族群被吞噬，我们就要抵制基督，所以我们会尽量帮助他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不只是需要，比方说甚至符合一个教会传统我其实是可以接受耶稣，包括我们今天跟客家人传福音，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过深谷。好，为什么我刚刚讲的这些最后讲到我们的策略，其实我们是需要说故事的。为什么需要说故事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社会结构呢，我们可以回头推断一下，也有一些社会可能是识字率低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族群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呢怎么样让他们认识福音，还需要想到不只是这种文化还有这种普遍的我们有没有得到资源的这种差异。举例来说，肯雅全国里面大概100个成年人只有8个有去过学校，然后有100个妈妈里面45个是没有办法读大概2年级的英文的故事，所以可以理解在这个国家里面。但是如果区分开来呢，东北部分的就是大概100个里面有82个没有上过学校，然后在中部地区有1000个里面只有1个没有上过学校，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差距。所以就算在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像在印度有1000多个族群，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每个地方大家可以得到的资源的量不同。然后我想要讲刚刚最核心的那个圈圈里面是世界观。解释一下世界观我学到这个概念觉得很有趣，如果大家想要更多听这个东西，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查那个普世宣教入门，对，有一个邱显正牧师，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世界观各有一个短片。但我简单在这边说介绍一下有罪疚、清白、羞辱、荣耀、恐惧、权势这3种世界观。我们就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会好奇什么问题罪疚、清白的世界观呢会说什么是对的，羞辱、荣耀会说什么是有面子的，然后恐惧、权势会说什么对我有好处。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确会有爸妈就问说你让我很丢脸是不是会讲这个面子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读一些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又会有这个判断，良心的判断，那怎么样是错的，怎样是对的，所以也会有这个对错。然后我们呢也会有我们要小心一些事情，比方说怀孕的有很多禁忌，然后结婚有很多禁忌，其实我们会很小心这些不要让自己在危险里面，我们会保持安全的这个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不是完全，但是它很明显有这样的特色。比方说西方的基督教，西方哦，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宗教改革，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这种，哇，神爱你，为你有一个计划，然后但是犯了罪，所以你跟神远离，然后有一个这个西方基督教讲罪，好，但是你看到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是这种封建的这种社会很紧密，他们都是在讲，哦，我们要尊荣谁，哦，我们要不要让谁丢脸，哦，所以有这种文化。然后呢，在这个道教泛灵论，哦，共产主义也是哦，民间信仰，我要用势力，然后保持大家可以在同样的准则里面，哦，所以有很多这个恐惧，让你觉得害怕，所以必须要遵守，哎，这是一种策略。然后相关的名词呢，就会听到这些，我把这些列出来是因为，哎，其实仔细想想哦，这些圣经里面都有，所以呢，圣经不是一种思维哦，圣经不是一种世界观哦。他也讲律法，讲罪，讲赦免、审判，讲称义，他也讲哦，脸光照，对不对？哦，羞愧、羞辱、亵渎，然后神的名哦，有没有亏欠？然后这个遮盖，哎，其实这些都是这种世界观哈。医治、释放、捆绑、被掳、权柄、安全，哎，其实哦，圣经是还有每一个世界观的，所以我们一直用四律传，只能传给一种世界观的人，懂意思吗？哈，哦，所以四律其实在台湾也有它的限制哦，因为台湾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影响，是羞辱荣耀啊，啊丢脸啊，没面子啊，还有我们的祖宗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有非常多这种思维，所以甚至是这种道教的环境，哎，有更多这种恐惧诠释，他们很害怕，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方面的圣经的词汇带给他们。好，我讲一下这个，其实哦。一种文化里面也可能同时出现不同的，只是比例的多寡。像东方的文化哦，就会看到，哎，羞辱荣耀是多的，然后恐惧少一点，然后罪疚还有这么多。好，那西方呢，就是这个罪疚啊、清白是这么多，然后呢，羞辱有一些，恐惧少一点。好，所以可以看到，哎，其实一个文化里面还是可能三种都有，甚至是我们来看国家哦，好。你可以看到红色就是羞辱荣耀，蓝色就是罪疚清白，然后这个就是恐惧。哎，你可以发现哦，像这个伊斯兰就是哎这个最多，然后呢像这个欧洲，哦就是这样，然后美国哎就是更着重于这个清白罪了。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用人数总共来统计哈，你会发现哪一群人最多？蓝色、红色还是绿色？
红色。
其实加起来是红色的人最多哎。这其实羞辱荣耀是最多的哦，那我们怎么传福音？我后来回去读哦，我知道这个以后回去读旧约，我就觉得，旧约就是羞辱荣耀啊，对不对？犯罪的亚干，哦，让了整个族人，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带到羞辱，哎，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羞辱荣耀，圣经就其实就是在一个羞辱文化里面写的哦。对，只是我们今天的诠释有一点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神造这个世界观，甚至我们想象，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同时，哎，就已经有不同的世界观混在一起，觉得啊害羞不敢见他的面，然后有罪疚感，哎，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成分都在这里面，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尊重到理解到那个文化，然后可以用他的语言来沟通。我们来看几个影片哈，这是一个在中国的牧师，外国人，我觉得他的描述方式也很妙，我们听听看。他你们刚刚看有看到什么词？
脸一直出现，
羞辱，
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对。好，我们刚看的这个，它是完全用另外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跟视力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讲福音哦。他在中国里面发现，其实这边的人很看重的东西，光是用罪来讲讲不通，哎，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身份的认同里面，哎，让他们开始想，哦，我跟这个 这个文化其实是一样的。我其实神在对我做，我一样对我父母、对我身边的人做一样的类似的事，所以他其实在重新把这个东西跟他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想一下，哎，我们神的心意不绝对不是只用其中一种世界观来跟人说话，嗯，但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别人的世界观，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去把那一部分找出来，然后来帮助对方理解福音，这就是跨越高墙。我们刚刚讲这个沟通的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觉得很难跨越的时候，哎，其实可以重新想一下，哦，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然后用这个方式跟他们产生连结。好，好，
另外其实还有几个我不放了，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有重返上帝的荣耀村，这个也是讲，也是用荣耀羞辱来讲福音哦，或者是这个荣耀与羞耻101，都是从荣耀跟羞辱，哎，其实跟我们的文化很熟悉，但我们不太有机会去探索，哎，用这种方式来讲福音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好，传福音呢，我们会想说，哎，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很开心啊，我们不一定要在文化跟福音挂钩，但很难，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不碰到。像这个处境化呢，跟混合主义其实是两个相对的词。我们先看这个好了，这个呢，大家看得出来这到底是信什么教吗？这到底是什么信仰，什么宗教呢？它混合了很多民间信仰，对，会觉得很混乱，好像有这个有那个，然后又有十字架在中间，到底是信什么？但它又混合了非常多本来可能当地的信仰，或者是其他的教派，或者是某一种传统，然后插这么多香，然后放在一起，这种叫混合主义，哦，懂意思了哈，哦？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为了让人接受，我们就加了很多东西。所以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些早期天主会在这在这边讲这个有时候把妈祖跟这个圣母放在一起等等，然后就是其实它有点混合的，它有点没有抓到那个福音的本质，而是用一种哎，为了要让你好接受，我就拿了一个你习惯的东西，然后把它加上去，这就叫混合主义。那处境化是什么呢？这个戴头巾的，我们一想看就会觉得说啊，阿拉伯人。这应该就是伊斯兰教，哦，对不对？会有一种恐惧感，但他其实在读圣经，有很多我们可能会用这个东西来辨认，哦，他这个文化会跟这个信仰绑在一起，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处境化的去把福音真的讲给他们听懂，但是不带任何对他们文化的偏见，哦，这是我们需要思考怎么样把福音处境化，而不要变成混合主义。好，我们让他知道这个精神。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到一些不同的教会哦。像我就会觉得，哎呦，不习惯举手，但是举手是不是敬拜？也是敬拜。所以就连我们自己一个信仰里面，我们不同的派别，也可能会造成人家哎，对于我如果不习惯的话，我有没有办法信这个信仰？我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可不可以信这个信仰？所以我们怎么样撇开那些束缚，传递真正的耶稣，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好，双文化桥梁呢，我想要读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写得很可爱，我就一边讲你们就一边吃，还没有吃的每种都可以尝尝看，没有吃完不可以离开，所以
老师说得很好，大家赶快去。
好，我念这个故事哦，这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我们先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再来谈这些事情哦。我就开始讲了哈，一场倾盆大雨从傍晚一直下到深夜，没有间断。有两个男人呢，跟在一头小驴子的后面。缓慢地沿着泥泞的斜坡，滑溜溜的羊肠小径走下去，蜿蜒的小道通往位于厄尔瓜多第四山脉高地上宁静的小镇巴尼奥斯，哦，所以它是在南美洲，哦，这两个黑影在一间破旧的印第安人旅店门前把驴子停下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其中较高的那一位走进门口，有一群男人正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在烛光下喝着即开酒。这陌生人刚刚走进屋里，柜台后面就传来人声喊着说晚安 Mr.
这个斗篷被雨水浸透的男人迅速转身，看到原来是一个胖胖的女人站在柜台的后面。他稍微举起帽子回答说：“哦，晚安，夫人。”简短的对话之后，那个男人跟酒吧的女士呢，就到外面牵着小驴到了马厩，然后卸下东西，准备要过夜。好，这个写这个书的人哦，好，他开始说了：“我坐在地板的稻草上，脱下都湿了衣服。”一连听到有几个人都叫我 Mr. Mr. 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哈，为什么呢？这个小女人呢，在这么暗的房间一看到我就叫我地主。我看看我的衣服，我看看帽子，这都是在这个地方最穷的一种乔洛人戴的裤子，都是补丁啊，然后呢都是污泥啊，然后呢一个橡胶轮胎做的拖鞋，非常的普通，非常旧，跟任何印第安人或是乔洛人穿的没有两样。我的斗篷呢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也都是穷人生产做的这种很普通的斗篷，非常像乔洛人啊。我的斗篷呢还悬着一些稻草，一看就知道我是带自己驴子要准备在这边过夜的人。他怎么会叫我 Mr. 呢？哦，因为 Mr. 是一个专门指美国人指欧洲人的称呼，至少他可以叫我 Senor， 可是他没有，他不叫我，他不用西班牙语的方式来称呼我，他顶多可以称呼我是当地的先生，可是他居然称我为 Mr. 我就想说，我这么精心设计的装扮被他这么一称呼就露出马脚，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问说，我的伙伴就是跟我一起来的当地人印第安人说，你那个女士怎么会知道我是一个 Mr. 呢？他朋友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而且他这个朋友一直都只叫他老板，也不跟他做当地的老板。然后我就撇了他一下说，三天来我一直请你不要叫我老板，你这样叫我人家就会知道我不是乔洛人。然后他就说，哦，对不起 Mr. 好，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旅店的老板娘，在吧台坐了下来，我对他说，夫人，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 Mr. 而不是本地的先生或者是当地一个什么乔洛人呢？这个胖胖小妇人很尴尬的笑啊，其实我不是很有把握啦。他就这样告诉我，可是我坚持要他解释给我听，因为现在让我太糊涂了，我没讲话他怎么就看出来了呢？然后他说，那夫人这样好了，假装你是一个侦探，有人要你去抓一个就是穿得像乔洛穷商人一样的欧洲人，如果他来到这个旅店，你会怎么？你是怎么把他认出来的？然后就这个老板娘就说，不然你走出去再进来，就像你昨晚那样好了。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拿起旧帽子戴在头上，而且拉得很低啊，然后走出，我正要走去门口，还没有走到街上，说啊，等一下，等一下 ，Mr.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就说，然后就想说，怎么了？就是你走路的样子。然后这个老板娘大笑说，哇，我们这边没有人那样走路啦，还有这欧洲人哦，走路这样甩胳膊，好像你们没有背过东西一样。
露出
马脚了，就发现哇，我以为我的装扮，我穿的衣服已经很像了，然后我的五官其实没有两样，我甚至没有讲话，没有口音，大家从他的外表就看出来了。好，所以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在接触这个文化，就算我们要变得很像他们，我们真的可以变成本地人吗？其实是有限的哈。刚才这个跟他一起旅行的，一直叫他老板的人哈，他呢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哦，跟他们一起做工程，一起参与这个工程，同样哦，一样做到手都出茧哦。然后呢，他说有一天我自豪的把长满老茧的双手展示给一群人看。当时他们正在喝酒，他说，现在你们总不能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干活了吧，你看你们为什么还要叫我老板呢？然后这次哦，酒后吐真言，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哦。这群这个其他工人的领导人就说，哎呀，我们叫你老板哦，因为你不是印第安人妈妈生的，永远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一件事情哦，宣教是在他们想要跨过这个桥梁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首先呢，我是会觉得我想要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但是必须要理解，我没有办法变成本地人。好， 当我们越想要变成本地人的时候，对方越会觉得说，啊，你就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不可能。所以其实会有这个有限，好，所以我们理解这个有限呢，是这个双文化桥梁。双文化桥梁就是什么呢？我们从这边过去，还有对方从那边过来，是一个双向的。这些在接触我们异文化的人的同时，这个人也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在这桥梁会有很多的化学作用。学语言呢，好，我们先看一个图哈，我们都觉得说学语言嘛，学语言嘛，哈。好，这个是世界各个语言哦，按照人口的多寡来分哈、哦。有没有觉得非常细？有很多字看不清楚哈、哦。比方说呢，中文哦，就一大堆一大堆不同种的。好、哦，这个呢，俄文也有好几个不同种，这小小的分隔就是另外一种哦。啊、哦，土耳其语也有不同种的，西班牙语，哇，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就算是哦阿拉伯语，哇，有非常不同的口音啊，或者是说法，有的也会差蛮多的。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个语言，我们常常想说啊，我们就去学那个，比方说我们去啊中东，我们就学阿拉伯语，但是要学哪一个？我们可能学了一种官方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中文的讲中文的是最多人啊、哦，然后英文的在那边
讲英文的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学语言呢，也是非常有挑战的哦。这个是中亚，好，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颜色，就是代表一种语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在邻近的地区哦，就非常多不同的颜色卡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说哦，如果有一个人要去土耳其，他在土耳其呢，可能会需要学很多种不太一样的语言，或者是呢，对，你看哇，土耳其这边有好多种不同颜色，对不对？所以他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常常会甚至现在很多到外地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说去那个地方学一个语言够吗？是一个问号哈。所以理解这个宣教师也会有学语言的挑战，是这么大的挑战。好，归属感，有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地方觉得有自己的家，好，我们也听过有一些宣教师到了这个地方，可能跟别人住到一段时间，他会受不了，他觉得我从来没有回家，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回我的家乡了，我在这个地方，我都一直觉得我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至少需要一个空间是我的家，好，所以甚至这个家，我是愿意让人家可以来看我，来拜访我，让我休息的地方，所以这个归属感。也是在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建立关系，跟当地的人建立关系哦。其实也有一些宣教师去一个地方，然后发现我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融入当地人，会想说我就一直看那个人，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因为他呢工作完就马上回家，然后也不跟大家一起，我们星期六就是会在门口聊天呢，可是他不好，所以跟当地人建立关系有时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好，所以建立关系也是颇有挑战的哦。像我就听过一个我们宣教师的小孩抱怨说，我爸妈哦来这边以后呢，一天到晚就是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来我们家坐着，一坐就从早上坐到晚上，我都不知道到底可以什么时候有自己的空间，或者跟爸妈互动的时间，所以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那边的文化就是一个啊，我就去你家坐坐啊，喝茶啊，咖啡还没出来，那我就继续坐。然后晚餐还没出来啊，再吃个宵夜再回去。所以其实会很有挑战哈、哦。建立关系到底是不是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哦、可能是配合他们建立关系的方式。我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对食物很挑剔的人来到台湾哦。哇，就是还不认识的人就一直叫他吃吃吃，然后又到下一个地方，然后又叫他吃吃吃，到再到一个家就吃吃吃，会不会他觉得很挫折哦？所以，但是这就是每个文化也有他们建立关系的方式。求助哦，这是邱显正老师告诉我非常棒的一个想法。他说他自己怎么样跟当地的人可以打破那个隔阂。就是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先回去问他自己国家的人。因为其实去到的地方也可能会有自己国家的人嘛。我们通常比方说去国外留学，我就赶快问台湾人，你知道那个要去哪里啊？我怕被骗，对不对？他不是，他一开始就直接问当地人。当他发现他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觉得 我对你有帮助，哇，太好了，你还想知道什么？所以其实啊，这是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如果我们到那边只是说啊，你识字率太低了，我来教你写字。啊，你不会做什么，我来教你。啊，你不会开店了，我教你。哎，对方会觉得你是来怎样，对，侵略我的啊。所以某种程度求助是一个很大的示好，所以就是我想要你的帮忙，啊，对方也会很乐意，觉得说，哎，你是真的认真想要在这边活下来啊。好，所以这是一个求助，也是建立关系的方式。食物大家刚体验了哈，有没有什么觉得啊有一点障碍的？其实我刚开始早餐吃面哦，是我非常大的障碍。去了缅甸，然后我每餐早上就是一锅热汤，油油的这样子，哇，刚开始就很难适应。但是当有时候食物是一种打破这个僵局的方式哦。时间有点不够，我就简短。这个刚才的这个故事哦，还有下文啦。其实有一天晚上哦，有一个人把他叫到，就是这个主角就把我叫到这个一个老父亲的家里。这个老人坐在地上呢，摆着前面有锅子，然后他就老人就看看他，然后说啊等等，然后呢就开始呢把锅子打开，然后呢另外他太太就给他洗手，然后就开始在那个木薯的壶啊这样搅啊搅啊搅啊，然后就打开另外一个锅子的锅盖，我瞥见了里头的东西，满满一锅烤焦的毛毛虫。哦，不会吧，我心想，现在我要咽下这些毛毛虫呢，还是要咽下我讲的话呢？哦，怎么办？
他有说什么话？
他本来想要抢主意。我静静的在一旁等，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主人呢，用他像铲子一般的手指头深深的挖进这个壶，然后把一团糊轻轻地按进毛毛虫的锅里。当他把这个糊糊的呢，这个送到他张开的嘴巴，我就看见了烤焦的毛茸茸的怪物，有些被压到糊里面，有些松散的粘在糊表面，这些全部都进了他的嘴。尝了第一口，这是主人证明他的食物没有毒哈，是安全的。接着呢，他就邀请我，我就只好把手指插入这个壶里面，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毛毛虫，不知道放入口中那些感觉会如何。我快速地再咬住一些这个可以爬行的东西，然后哇一团就放进嘴里。当牙齿咬下的时候，噗一声，哇，毛虫软软的这个内脏爆裂出来。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尝到了咸肉的味道，刚好给这个平淡无味的木薯糊添加了缺失的调料。我们很有挑战哈，就是当你去想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但你却不吃他给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冒犯哈。其实对我们也是啊，如果有人哦来我们家，然后我们给他招待什么，这个很恶心，那个不敢吃，不打他，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克服很多的桥梁。财产跟钱，这个人他也有讲到说，就是那个当他越来越融入，当地人就在跟他说，哎，先生，我们知道你家里有枪，我们是家里不可以有枪的，你必须要交出来。他就才发现说，哎，我以为我拥有我的东西，可是这个他们的社群有不同的观念，所以我的财产到底是我自己的呢，还是我进到这个社会里面，我用另外一种思维来想，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大家的。钱也是，不知道大家星期五有没有听到卓雅？哎，有在的人可以举个手吗？哦，有一些人有听到，他有讲到钱的事情，对不对？大家就会来啊，我知道你是在这里比较有钱的、啊，哦，你在这边的生活跟我们都不一样，比较好啊，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啊，那你可以借我钱，对，所以哎，会有很多这个钱的疑问哦。好，我想要让你们在自己的桌子里面呢，讨论一下下。你自己理解你接触异文化的经验，你在接触不同的文化，你有没有什么抗拒，或者是有什么突破过的事情？好，我们就希望桌子里面大家可以有一点点短短的分享，五分钟就好。好好，我们就可以在自己桌子里面聊一下。我们也可以理解，可以接触异文化的话，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我其实是想要讲这个，通常哦，进到一个异文化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困惑，哎，也许会有一点点适应或是整合，也可能适应的不好，可能就会决定不要再留下来。但是回国，比方说现在是回来宿籍，休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我回到一个虽然是我本来文化，但我开始不一样了，因为我已经在国外，已经我适应了不同的文化，然后回来，怎么是这样开车的？怎么大家是这样讲话的？是不是该用手抓？就是会有一些冲突，
用手抓，
会有一些疑惑。好，所以其实有很多宣教师，就算回台湾的时间，他一样会有这个阶段哦，他可能会快一点，可能不会那么沉哦，因为是他自己熟悉的文化，但是也有可能他离开时间久一点。回来，像我有一次就是，我刚好不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新的那个象山县通了，然后我带着那个，我就是带研究员，然后在台湾，然后从机场然后到捷站回来，我不知道现在去哪里，说这不是你的国家吗？对，就是你离开一段时间不熟悉了哈。
好，
今天讲的东西呢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今天体验的都是东南亚文化居多。好，我介绍两个呢，这个是越南移工的故事，非常精彩。他介绍说越南的移工来了台湾，回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回头来看他到底去台湾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呢也重新检视他，甚至包括一些他们会说我回来以后有点不适应哦，这也很可爱的故事，可以看这本回家。这个是一个南韩的，我觉得他把那个历史事件拍得很可爱、很活泼、很好看、催泪哦。但是我问过韩国人，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呢，他们到现在国家里面还是有年长的一派跟年轻的一派的思想哦，对这件事件是不一样的。年长是完全不碰这个事件的，觉得这个事件就是政府才是对的，这些民众是不对的。然后年轻人就觉得这是民主运动的一个事迹哦，所以政府是错的，不应该打压的。哎，这也非常有趣哦。如果你跟韩国人接触，也可以跟他聊；年轻人的话，可以跟他聊这个电影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